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至高至荣的天主，请烛照我心的幽暗，主求使坚固的望德、实权的爱德、敏锐的见识和清晰的眼光，主求使我成行你圣善和正确的旨意，阿们。好，大家晚安，欢迎我们进到这个救恩的故事里面。我们今天要开始第二个课程，是历史前的历史的第二部分。我们的书在创世纪四到十一章。其实我们在跟各位介绍这个上古的历史的第二部分，在开始之前，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我们整个课程。我们把这个救恩史分成了十二个阶段啊，我们给各位提供一个小卡片，让各位明白这十二个救恩历史的阶段。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真的费点心啊，把这个脉络记住，因为记住这个历史脉络哈，是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根本，就是我们知道前因后果，我们知道现在这一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发生的，就容易很多。那配合这12个阶段，我们选了14本书是叙述性的作品，就是圣经有不同的文学作品，有些是讲故事的，有些是诗歌，有些是论述。那叙述性的简单说就是历史性的作品。那扣掉这14本书还有59本书，我们可以把它暂时看成补充作品，补充在这历史的脉络里面，从创造天地到今天这个教会的时代，我们可以把这50本书插在这个脉络当中，我们就容易懂它，所以我们把它暂时看成一个辅助性的或者补充的作品。圣经跟任何一本书一样，必须放在一个正当的正确的脉络当中才容易明白。平常我们说事情不明白不了解，那么很大的原因是不知道前因后果，我没有什么政治的意图，不是好的意思。你看这个宇昌案啊，你读一读就知道了。今天我们知道那个时报周刊出了那个危机解密嘛，啊，出了一本书，那各位去看，那个都是这些人直接讲话，就是不论是政治人物，是国民党的，是民进党的，他们自己讲的话的文字出来了，不再是转述，不是记者的评论，不是这个名嘴的这个讲话。那个书上一定很精彩，各位可以看一看，那里面也有一段啊提到这个案子，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如果你对蔡英文觉得他委屈的，那么读读他自己讲过什么话，你觉得他都是骗人的，那也读一读，那看看就容易很多。这是我讲，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啊进到这个脉络里面，他当初讲话的时候呢，前因后果被人录了下来，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电脑骇客，我们感谢天主有骇客，我觉得把这些事情都弄出来了。因为你看好多人，好多战争啊，国际里面的确是的，好多战争假借机密之名就发动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当然我们很难想象说这个机密被破解以后呢，会不会引起国家的危机，不知道了，我没办法讲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好处，让我们明白这一些政治阶层，不论国内国外的领导人，他们平常在台面之外讲什么话。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的 under table dealing 嘛，对不对？在桌下面的交易，那其实是更精彩的。那很多人说被卖都不知道，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只是个好的例子，让我们明白，我知道这个脉络，我懂这个事情。那你不知道脉络，大家各说各话，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圣经放进来，把这个圣经每一本书要放进整个救恩历史的脉络当中，我们会容易懂很多。我们在课程里面呢，会看见这个整个人类的发展。我们上礼拜已经读过了，天主创造天地时，那么先造了一对夫妻啊，亚当跟厄娃，然后呢他们有了孩子，所以一对夫妻变成一个神圣的家庭。我们读下去，天主来招选了一个家族， 啊，闪族。然后呢，这个呢成为一个非常神圣的民族，这个民族又建立一个神圣的王国，这王国在历史里面一直发展下去，变成一个神圣的教会，在历史里面一步一步的发展。这个脉络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发现啊，天主是有耐心的带领人在追寻救恩的道路上行走的。这是救恩历史当中很多的里程碑啊，一个一个的，从一个人、一对夫妻、一个家庭、一个种族、一个王国，到一个神圣的教会。那么当然到了教会，我们知道我们进到新约的阶段，一个神圣的大公教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整个世界一切人都被纳入啊，这个神圣教会，我们在教会讲法里面是唯一至圣至公啊，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所谓至公就是无所不包，再不分种族，再不分国家，再不分性别啊，通通有权利，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进到这个圣教会里面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线索。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说了，天主造人的时候，人本来是无罪的状态，说具有超性的恩宠。那超性的恩宠简单的描述是，第一个，他们不会受伤，不会受苦，生命中没有痛苦。那么其次呢，是永远不会死亡，意思是说永远不会和天主的爱隔绝，真正的死亡是跟天主隔绝。那么第三个是，这个人有完美的整合性啊，理智、意志以及爱啊，是完整的整合在一个人的身上。理智可以正确的指导意志，那意志呢就服从理智的领导去执行爱的行动，就符合天主旨意的一切事。那基本上是人跟神本来是极相似的，用圣经的话说，天主按照他的肖像造了人，天主跟人本来是非常相似的，不人犯罪，亚当跟欧娃犯罪，那就失去了这个天主圣三性的生命，就失去了超性的恩宠。这个结果就是理智跟意志不再能够配合，意志甚至于成为独裁者，就是人用我们今天的台湾的俗话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我的意志成型于地，这个意思 My will be done， 就这个意思。这个当然是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那理智呢也会因此常常受到损害，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常常会逼着意志做出荒谬的抉择。我们其实都有这种经验的，我们只要稍微反省一下我们个人生命，我们都有这种经验的。我们常常会后悔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可以说我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很多很惊讶，你说很多人都很惊讶，我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明明不想做的偏偏做。你常常看家里面，我的家庭这里，家庭里面那些夫妻啊，或者是两代之间的斗嘴啊，是那个言语的刻薄性呢、啊、你知道的不是真心的，可是他们就讲出来了，就讲出来了，伤人自身，对不对？那你真的问这个，他真的心平气和的说，我怎么会。圣保禄有最深的描述，保禄在罗马人书他说第七章十九节，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愿意的恶我却去做。这个是原罪啊，最大的后果，让我们这个人，你只要想想看呢、啊，我们在这个社会的互相的影响之下，我们的确是这样子的。这原罪其实不难解释，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的确是互相影响，有横的彼此的影响，水平面有纵性的，有一代一代的影响。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诞生在一个有偏差思想的家庭里面，那从小被父母亲教了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他怎么办呢？他一有任何的行动，一做判断就错，这个是原罪。原罪不是爸爸妈妈做的坏事， 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原罪并没有否定夫妻亲密关系的美好，没有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注意到我们整个生命的延续以及生命的水平面相互的影响，我们的确是互相影响的。那现在我们发现，我想我们让每个人都听见到这个世界，我们有够诚实，好，几乎感觉恶的力量远大过于善，那怎么办？是很好解释的。那保禄他有一个非常深的神学性的反省，他就问自己怎么搞的。他发现他的生命啊，他明明知道想要做善，想要行善，他偏偏不做。他不愿意的恶呢，却偏偏去做，怎么办呢？那么他呢，当然不是活在罪恶的人。他说：“感谢天主，因为耶稣基督彻底的拯救了他。”所以第七章后面他自己去说啊，第七章二十四节，这罗马人说的哈、啊，我这个人真不信呐、啊。他做前面的反省以后，我真不信了、啊。他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感谢天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很清楚，他有这么深的一个得救的经验。那我们在临洗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再次得到天主的恩宠，因为我们本来已经失去的这个超性恩宠，现在再透过洗礼，透过我们真正的弃绝罪恶，愿意归依天主，再重新得到天主所赏赐的超性的恩宠。我们过去失去了超性恩宠，那么理智跟意志常常作战啊，彼此不协调。那么教会呢，趁这个情况，让我们人啊常常随着私欲偏行，因此我们常常倾向作恶，我们倾向做错误的事。但是保禄告诉我们呢，感谢天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天主内，回到天主所创造的、所赏给我们的这个圣山性的生命。我们继续读创世纪，我们就会发现亚当厄娃犯罪后的第一个故事居然是个杀人的故事。我们说亚当厄娃吃个苹果而已嘛，可是第二个罪就不一样了，杀人。第一个罪其实比第二个罪还严重的，第一个罪简单的说是杀害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是人绝对的愿意自己当天主，为什么这果子不能吃？我就要吃这个味道。那这个后果就很清楚了。接下来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人杀人的故事。那整个叙述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到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看见这些罪恶的事情不断的循环。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耶稣之后的人，我们还经验到我们生活的各种诱惑跟挑战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真正的超越这一切，愿意真的活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可以克服这一切，我们可以的啊！透过教会的帮助啊，透过这个信仰的帮助，透过圣事，透过礼仪，透过祈祷，跟耶稣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维持好天主造我们的时候他赏给我们的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就能克服这一切。如果我们不维持，我们当然就没办法。好，那么创世纪呢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很多人已经看了好多章了哈，你知道故事性非常丰富，不有些东西真是不喜欢，很难读、觉得是索然无味。那么特别是我们读到某某生了某某啊，某某生了某某，张三生了李四，李四生了王母，这是族谱啊，没完没了，我们觉得好烦啊，看不下去。这名字好像我们都不认识，有人说记不起来，我说谁叫你记啊，大傻瓜，呵呵，没人叫你记的。那很多人到这边就自动跳过啊，很聪明的自动跳过，对不对？就略而不读，这个其实不聪明。这是不对的。族谱能够写进来，第一个我们要讲教会的教导啊，整本圣经是天主圣神默感的，什么人不要自己去判断啊，这个不重要，那个重要啊。第二个呢， 在过去的人写作的时候呢，他的文学的方法我们可能不懂，不懂呢你就不看，那就更不懂，你只有去熬过这个困难的时间，有可能会看懂，说不定啊，也可能都看不懂，不过不看是绝对不会懂的。道理很简单，族谱其实是很重要的，族谱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叙述的线索。他在讲故事的时候，他讲人类故事，对不对？人类故事，他就是用一个历史性的写法，他不可能从孔子马上就跳到朱熹，他不行的。那中国的尧舜禹汤蒙古周公一代个传下来，他必须这样叙述下来才行。那么一样的，他们在讲故事是一样，他们在这么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他不可能讲每一个人，不可能。所以他透过一个族谱的叙述，讲历史是这样发展的，然后呢，把这个焦点就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到了他的时候，这个人出来了，让我们可以保持这一个家族或这个种族、这一个民族的脉络，族谱重要的啊。所以各位不必去记这些名字，但你多看。而且看多了以后呢，就会很有意思。我们后天呢，12月17号，就是马窦福音弥撒里面的福音，读马窦福音的族谱。我是越读越有趣啊，因为我现在就是读了好多年圣经了嘛，我越读觉得那个名字慢慢的就给我越来越多人变成我的朋友。一开始跟我一样都不认识，现在读了几遍，5遍、10遍、20遍、30遍，那开始1/3都认识了。就好朋友了，我希望在我死以前可以认识他的全部，我不知道。好，不过呢，创世纪呢是透过这个族谱呢，让焦点慢慢的聚集在一个特殊的人物或者家族身上，由亚当开始，一直发展到雅各伯的12个儿子，我们读到非常多的这个族谱的叙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人呢，每一个被特别讲的人。都是有特别的事迹的。我看到哈诺克，天主特别喜欢他，他没有死，被接升天。我们读到诺厄，天主跟他有方舟，有彩虹立盟约。我们读到亚伯郎、伊莎德、雅各伯、若瑟、犹大，这些人是在这个族谱里面的一员，要明白这个族谱那才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各位耐心一点好不好？看族谱耐心一点啊，就是慢慢看。所以族谱是一个文学工具啊，写作品的是一个文学工具，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叙述线索，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可以在跟着这个人物的发展里面，我们的注意力慢慢会注意到一个作者真正要我们注意的人。你像那个相机这个粗米啊，一直放大啊，人在这拉拉拉拉拉到那个最重要的他要讲那个人身上，开始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叙述。但这个人呢，并不是凭空掉出来的，不是孙悟空啊，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不，他是在一个广大的历史脉络当中慢慢的出现在人间。所以在一个广大的人群背景慢慢聚焦到一个人身上，天主呢是透过这个作者用这个方式引导我们的目光注意到这个人，注意到这个家庭。所以族谱虽然这么解释，各位可以慢慢的练习啊，不会觉得那么难过。有一个好练习是，如果各位你可以回家用你能够想的方式，能够想到的线索，祖先们写一下自己的族谱，你会发现族谱其实蛮有趣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哈，因为这个战乱的，特别像我们像我了哈，外省第二代嘛哈，对不对？那么来台湾以后，他们说离开家太急啊，来不及带族谱出来就没有了。我相信我们这个。本省我不明白，外省都有这个族谱在里面，本省应该有一个什么宗祠会有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记得以前我父亲他们，对，我父亲他们就是前字辈的啊，你说名字里面有个这个前字啊，同一辈都知道，对不对？兄弟们都有一个字是一样的，那这是很正常，你就明白这个整个是辈分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中国的伦理观念很重要的。那有这个背景去了解犹太的，你就会容易一点点。好，那么新约呢，当然是非常有趣，从族谱开始啊。那马窦福音一开始讲述耶稣的族谱，那这个族谱呢，当然告诉我们呢，他要讲的核心人物耶稣跟谁有关系，跟亚伯拉罕有关系， 跟大卫有关系。所以族谱呢，就不是一个特殊无聊的东西，不是流水账而已。你看了这个族谱，第一开始把它一写这个族谱以后呢，你后来读到福音里面，你听到别人称耶稣为大卫之子，你就不奇怪。不然你应该奇怪的，他爸爸不是叫若瑟吗？为什么大卫之子呢？那族谱一开始说了，亚伯兰之子，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你就明白，这犹太的他们是这样子讲故事的。好，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进到这个创世纪的故事里面。我们前面啊已经知道了亚当跟厄娃犯罪，然后呢天主给了一个最好的许诺，要派他的派遣者救主来救我们，当然要等到后来的耶稣基督，但他当时已经说了啊，从女人要生出一个后裔，后裔要踏破蛇的后裔的头颅。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人犯罪会怎么样。在创世纪第三章叙述，那么人犯罪跌倒以后啊，上主天主把他把亚当赶出伊甸乐园，叫他耕种他所游出的土地。天主将亚当逐出以后，就在伊甸园的东面派了格鲁宾和刀光四射的火箭，防守到生命树去的路。很有趣啊，就是把他们赶到伊甸园的东边，赶远，然后东边就设了一个守卫者，不准他们回来。我们今天啊，最新的这个圣经的研究啊，认为这个创世纪的写作时间是在以色列子民被放逐在巴比伦的时候。这是一个对我是个新东西，我最近听到那个杜金英神父的演讲，很有趣的一个演讲啊。那么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就是知道我所读的书认为它是写在萨拉满当王的时候，那萨拉满当王到被放逐巴比伦之间隔了将近400年，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学者们有了新的理论，认为旧约的最早的作品写作时间呢，比我们原来以为又晚了400多年。好，有什么重要性？因为他们当时在巴比伦，巴比伦在哪里？在巴勒斯坦的东边，今天大概伊拉克嘛，哈，伊拉克在这个以色列东边。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乐园当然是天主所赏给他们的牛奶牛蜜之处。可是这个他们当时的困苦的生命经验，他们重新去反省，反省民族历史，反省到极致，到天主创造天地之时，那个反省，他们就描写了他们的祖先犯的罪，被赶到伊甸乐园之东，象征他们经验到他们没有听天主的命令，所以他们被外国人打败，被放逐到巴比伦帝国去，离开他们的乐园。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啊，是我最近听到那个杜神父的演讲讲的，我是觉得蛮服气的啊，讲得非常漂亮，那也帮我懂这段圣经。所以各位看啊，这个圣经学的进步是发展非常快速的，很快速的啊。那我跟各位在不同场合里面讲过嘛哈，那这个圣经的诠释，我们今天大概没有人可以100%的证明这部书什么时候写好的，我们只能够做合理的推论。那这个理论如果合理，大概是可以被接受，那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看啊，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这边其实呢是天主显示他的仁慈，因为呢他不让他们去回到乐园里面，怕他们吃了生命树，是个象征性的讲法了。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呢，他就永远不死，是肉体不死，但其实象征什么？他跟天主这一个断绝关系的最惨的命运不会解除了。就不让他能够永远停在这个困境当中。如果他吃这个树，他就跟天主永远的隔绝了。看似生命树，其实是让人永远丧失生命的树，让人跟天主永远的隔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你注意读这些东西哈，会慢慢发现天主一开始就是一直展现他的仁慈。我再强调一次，我回到好几千年前的人的思考方式里面来了解他。好，那么于是呢他们就离开了上主的面啊，然后呢去住在伊甸东方啊，伊甸东方。 好，那么接着我们注意到，我们读这个故事以后呢，我们才刚开始念啊，我们慢慢读下去，读这圣经故事，请各位注意两个有趣现象，你把这放在心上以后慢慢读，你会发现，第一个是重复的现象，圣经的故事是不断的重复的。用这个简单的话来说啊，太阳之下没有新事啊，事情就是不断的重复的。我们慢慢的读啊，事情呢改变的很多，可是呢有很多事情却好像一直保持着永远不变。天主呢领导人经过一个通道，人呢却不同的年代一直面临相同的考验跟困难，而且很多人啊一直犯前人的错误。我这个我没有经验，不用说了，我们不是有经验啊。我们常常说，对不对？就是如果能够超过前人的，就是不要犯前人的错误，那就会有革命性的进步。如果我们细心的阅读圣经，发现哎，这个故事我们好像看过，名字不一样而已啊，请地方不一样而已。那这里大家慢慢练习，以后碰到我跟各位提，我碰到我跟各位提。第二个呢是一个反转的现象，就是在一个常态发展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一个跟常态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通常在古老社会里面，包含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长子是最重要的啊，长子基本上就是将来要扮演这个整个家族的领导者。可是我们就发现很多故事呢是弟弟呢在哥哥之上，譬如说雅各伯在厄撒乌之上，这样的反转非常多，我们慢慢看。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到我们真正要讲的这个今天的故事，从第四章开始啊。那么亚当厄娃生了迦因跟亚伯尔啊。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说，亚当认识自己的妻子厄娃，厄娃怀了孕生了迦因啊，说我赖上主获得了一个人啊。注意到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我们还记得一句很美的圣经，当天使来告诉玛利亚的时候，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说怎么可能，我不认识男人。认识这个意思，最简单的已经解经啊，已经解经。而这个字是在犹太社会，在古老社会是非常美的含蓄。你仔细想想看，认识这个字是很美的一个字，就认识来讲这个夫妻关系是非常美的讲法啊，就是非常高超讲法。好，那么生了儿子的迦因，他说生了迦因，他说我赖上主获得一个人，所以迦因的意思就是我赖上主获得一个人。过去的人啊，取名字就是意思，那个名字就是个意思。好，每一个名字都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厄华这边的所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第一个是我们记得吗？因为天主在诅咒蛇的说，女人要生的后裔嘛，我要把仇恨放在你的后裔跟他的后裔之间。当然这是第一个小孩出来了，后裔就出来了。但我们知道这一个还并不是天主真正预言的后裔，不但已经开始那么出现了。好，第一个儿子是迦因，接他们生的第二个儿子是亚伯尔。好，迦因跟亚伯两兄弟，那么迦因是农夫，亚伯尔是牧人啊。他们两个人都向天主呢奉献他们的收成，他们的礼品。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开始的故事啊，亚当跟厄娃之后，那么人就被显示了，人被创造的目的是向上主呈上祭献，是侍奉上主的意思。侍奉上主就是让我们跟天主产生真正的关系啊，这个意思。我们人不能离开天主的，离开天主是不能活的。那人跟神的交往，从人的角度当然是崇拜祭献。那这故事呢教我们这个最重要的生命的真实，人最光荣的义务是向天主献祭。那这故事也教我们该怎么样献祭啊，该怎么样献祭，告诉我们什么是祭献，什么是牺牲。那故事呢叙述里面我们发现迦因没有真正 符合天主旨意献上应该有的祭献。那亚伯尔呢，却借着他的祭献得到了天主的欢心。我们看这故事第四章第三节，有一天迦因把田地的出产做祭品献给天主，同时亚伯尔献上了自己的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上主惠顾亚伯尔和他的祭品，却没有惠顾迦因和他的祭品。你看啊，上主惠顾的不是祭品而已啊，注意到没有啊？上主惠顾的亚伯尔和他的祭品，祭品还是其次的啊。这个人献祭的心表达这个人，所以天主呢眷顾了亚伯尔跟他的祭品，没有眷顾迦因跟他的祭品。迦因就很生气，垂头丧气。上主对迦因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垂头丧气？你如果做得好，岂不是也可以仰起头来？你若做得不好，这个就伏在你门前企图对付你，但你应该制服他。很简单的啊，故事这句话其实不用解释的，就是那两个人奉献祭献，做哥哥的呢没有把最好的献给天主，那么弟弟呢却把最好的献给了天主，当然最好的被天主就悦纳了。那这个情况呢让这一个没有做对事情的人疯狂气愤。我们在座很多人是父母亲嘛，对不对？父母亲，对不对？你们都有经验了，对不对？那么迦因跟亚伯尔的故事在一般的家庭也不断的发生的，很多孩子啊向父母亲争宠，对不对？那个大的儿子啊女儿姐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争宠，那么而不问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正确，只是抱怨爸爸妈妈不公平，而不明白父母亲的确跟他有不同的层次，或者说父母亲跟或者孩子根本就没有去反省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相称他跟父母的关系。那我们就把这关系推到极致，变成人跟天主的关系。和迦因的行为当然不对，他的问题是他没有真正的朝拜天主。我们大概可以换个方式说，就他没有服从天主，因为天主造人是要让人崇拜天主，他没有把最好的献给天主，那他却因此失望跟愤怒。这很有趣，就我们人犯错哈，不先认错，先发脾气。人犯的错被人发现，先发脾气。奇怪啊，我们有这种经验。你看圣经故事是很美啊，他写的非常深的，的确是从人性里面非常深的反省出来的，是人类常见的问题。由于自己的行为不对，然后呢产生了不如自己预期的后果，不但不自己反省呢，反而对后果开始抱怨，开始怨天怨地，甚至于呢转为愤怒，那么失去理智。我们再看啊，天主的话，天主对迦因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垂头丧气？你如果做得好，岂不可以仰起头来吗？你可以抬头啊。你又不好，那么罪恶呢就伏在你面前，你应该制服他们。如果你不好的话，你就悔改嘛。你小心，你做得不好就已经是个罪了。其实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没有做应该做的事，这也是罪啊。犯罪不只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啊，该做的善没有做也是犯罪啊。所以在没有做，那个罪恶的根已经在我们心内了。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过去的这个写法，就是怎么样，它是伏在你门前、你看一个门口是大野狼，一出来把你咬掉，这个味道像魔鬼一样，我在门口等着你，这是罪恶。其实我们知道是自己先开始的嘛，自己先开始的。那新约呢，非常多的情况啊，用这个故事啊用啊，因为迦因呢，基本上被天主讲了哈、如果你实行天主旨意，就没有问题了。那么 保禄呢在罗马人书里面他有一个比较深的反省，就教基督徒怎么样正确的行事，怎么样正确的做人。第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啊，罗马人书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将自己献给了谁当奴隶而服从他，就成了你们所服从者的奴隶，或做罪恶的奴隶以致死亡，或做顺命的奴隶以得正义吗？啊，把这个人跟神或人跟这个别的罪恶魔鬼的关系比拟过去在罗马社会里面有奴隶的嘛，主人跟奴隶关系。他感谢天主，虽然你们曾经做过罪恶的奴隶，现今你们却从心里听从那传给你们的教理规范，脱离罪恶获得自由，做了正义的奴隶，成了圣善的，成了天主的选民了。那保禄呢教导罗马团体要按着信仰能够生活行事，就会有正确的行动，他们就是自由人，就不再是奴隶。在天主内当奴隶是最自由的，就是以天主做主人是最自由的，那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要明白。那么另外一个书罗马一书第三章也反省的事情，那直接提着该隐的名字。罗马福音第罗马一书第三章十一节，好，这个作者提醒他的信仰团体说，原来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训令就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然后呢说不可以像那属于恶者和杀害自己兄弟的加因。加因究竟为什么杀了他？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他兄弟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恶，犯了一个恶如果不认错就会恶上加恶，非常正常的。所以加因的愤怒是来自于自己的行为，不，天主对他讲话其实真的，你注意看啊，不是指责他，是呼唤他，劝他悔改。你如果做得好，你不是可以仰起头来吗？你做得不好，小心呢，罪恶伏在你门前呢，你要小心对付他。所以如果能够做好，情况就变了嘛。很简单的，佳音没有做好，而且心呢越来越硬，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把他弟弟杀了，故事我们都知道，都读过了啊，把他弟弟给杀害了，完全违反这个《罗马一书》这边所强调的彼此相爱的命令，人跟人的关系啊是彼此相爱的。佳音为什么杀弟弟？因为他跟天主的关系不正常，不正确。他没有服从天主，当人和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立刻就反映在人跟人的关系上面。当我不尊敬神的时候，目无天主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干，很清楚的。你看这个故事啊，它很简单的故事，就讲了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事实，那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困境里面。不过呢，故事给了很简单的解药，制服罪恶啊，制服罪恶，我们可以用这个周处除三害来讲啊，这个最后那一害，把自己给解决掉就没事了，很简单的，把自己应该跟天主有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就好了。好，这个事件之后呢，天主又出来散步了，像当年散步找了个亚当一样，他问佳音说：“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佳音说：“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吗？”我们如果说真的跟这个圣经对话，你就说是，你当然是，当然是啊，兄弟本来就该彼此看守彼此看护，本来就应该这样子的。各位你们慢慢练习，如果说你阅读这些故事书哈，它本来有一个力量要让我们表达意见的啊。你看佳音这样讲啊，难道我是看我弟弟的人吗？答案当然是啊。好，那么天主呢当然要罚佳音，不过呢他也为了保护佳音给他一个记号， 罚不会太严重，他说保有说他会得到一个记号的保护，不会被杀害啊，不会死。那么这个记号什么就没有写，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用猜啊。这个就是不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是，天主对罪人显示的极大的仁慈，还是保护他，这重要。我跟各位就是慢慢练习读圣经啊，不要去想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很多人问什么记号啊？是个疤还是一个刀伤？那个没人知道的啊，不要管，更不会是刺青，你放心好了，不会是的啊。但是要明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这边天主并没有把这个人绝对的放弃了，没有，天主还是保护他，有这个极大的仁慈。我们很多次听到人说哈、啊，就是天主呢好像不太一样啊，旧约的天主比新约的天主残暴啊，新约天主比较仁慈。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经文，你看天主是很仁慈的，非常仁慈的。你不要把它读出来，我们就是常被一些单一的故事啊，就是表面上就把我们整个的思想拉走了，稍微的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会明白的。好，那无论如何我们要小心的阅读这些故事，明白天主的确是照顾人的。好，我们进到主府了，我们看看亚当的主府。那么亚波尔被迦因杀死以后呢，天主当然又让他们有个儿子，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厄瓜又生个儿子。亚当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瑟特，说天主又赐给了我一个儿子，代替迦因杀的亚波尔。我再重复一遍啊，亚当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认识。所以我说，如果你仔细读经文，你知道新约，你就懂他的意思。过去中国人这么读书的嘛，说文解字嘛，反正这样读的，对吧？慢慢练习，你就会知道圣经里面有耐心的看啊，细心的看这些字，你会注意到，哎，这个字又出现了，这个字又出现了。你想想看，曾经哪里看过？翻去看看当年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在看这个经文就会明白它大概什么意思。好，那圣经强调这个新生的这个儿子，那么瑟特是个好人。而且呢，从这个时刻开始呢，人就开始呼求上主的名啊。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呼求上主的名，那是一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很早的一个反省。好，二十六节，瑟特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厄诺士啊。那时呢，人开始呼求上主的名啊。你看，亚当生迦因、亚伯尔、瑟特，瑟特生厄诺士。这个族谱开始了，你这读下去慢慢会一直下去的。我们看见呢，两兄弟啊，亚伯尔去世了，现在迦因跟瑟特。那么故事现在又叙述呢，怎么样？就分了两个叙述的那个轴，两个轴分开来，一个呢讲迦因的后代，一个讲瑟特的后代。那这个是古老的人讲故事很简单，常识二分法。瑟特的家族是好人，迦因的家族就是坏人，很简单啊。我讲的故事这样下去的，那我们一直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比较一下，那么迦因跟瑟特之间哈、啊，我们从创世纪十四章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讲的这些故事，那么结局就是杀人跟被罚，就是坏人的结局。那么另外呢，说到从那时起呢，人们开始呼求上主的名，当然是讲瑟特这个家族就跟天主建立很好的关系。我们看见两兄弟生活不同，那么回应天主的方式也不同，他们这个下的后代，这后代呢也慢慢的发展了，发展出一代一代的发展，最后呢有一代某一个人一出现，被成了天主所招选的特别的选民的始祖。你大家可以猜了，从迦因出来还从瑟特出来？当然是从瑟特出来。我们还得慢慢读慢慢读，所以你看你族谱有意识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休息一下好吗？